OK， 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今天呢，我们是继续来研讨那个四世纪，这个是我们最后一章21章，我们再一次低头做个祷告。今天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让我们在过去一年的时间，我们一同来查考那个四世纪，在里面学到很多的功课。特别我们把今天的崇拜人仰望在你手中，也求你借着我的口把你的信息能够完整的带出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能够更敬虔的度日。我们把一切的时间恭敬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OK， 前面没有什么人，我可以拿下口罩了。OK， 那我们呢今天呢是继续来看那个四世纪的21节的，那里面今天的主题是个人任意而行。那我们再先看一下那个背景，就是在四世纪的20章46到48节。那我们还是这样轮流来念好不好？我们从精英开始念好不好？
那日便雅悯死了的共有25000人，都是拿刀的勇士，只剩下600人，转身向旷野逃跑。到了临门坛，就在那里住了4个月。以色列人又转到便雅悯地，将各城的人和牲畜，并一切所遇见的，都用刀杀尽，又放火烧了一切城邑。
好，谢谢。都记得我们上次来讲到那个四世纪的那个十九章二十章的时候。我们谈到那个，因为便雅悯人他们跟那个以色列其他的11个支派征战，那结果呢，那个开始的时候是便雅悯他们是得胜了，后来那个其他的以色列人他们就用了计谋，把那个他们以便雅悯的士兵引出来，然后呢就把他们那个切断，然后就把那个差不多把所有的便雅悯的士兵都打死了啊。只剩下了，就600个人，在这边就讲到，今天我们会特别那个注意到这方面。那不单是这样，那个他杀了那个25000的士兵，另外他们也跑到那个城里面，把所有的便雅悯人，无论男的、女的、小孩子，甚至那个牲畜，都给他们都用刀杀尽。OK， 所以呢，便雅悯差不多整个支派呢。都给那个毁灭了，只剩下的600个人。好，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的背景。我们继续念好不好？容念好吧。
以色列人在米斯巴城起誓说，我们都不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以色列人来到伯特利，坐在神面前，直到晚上，放声痛哭，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为何以色列中有这样缺了一支派的事呢？”次日清晨，百姓起来，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以色列人彼此说：“以色列各支派中，虽没有同会众上到耶和华面前来的呢？先是以色列人起过大事，说凡不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的，必将他致死。以色列人为他们的兄弟便雅悯后悔，说如今以色列中绝了一个支派，我们既在耶和华面前起誓说，必不将我们的儿女给便雅悯人为妻，现在我们当怎样处理呢？使他们剩下的人有妻呢？
又彼此问说，以色列支派中谁没有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呢？他们就查出基列雅比没有一人进营到会众那里，因为百姓被数的时候没有一个基列雅比人在那里。会众就打发12000大勇士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用刀将基列雅比人连妇女带孩子都 击杀了。所当行的就是这样，要将一切男子和已嫁的女子进行杀戮。他们在基列雅比人中遇见了400个未嫁的处女，就带到迦南地的示罗以内，全会众打发人到临门盘的便雅悯人那里，向他们说和睦的话。当时便雅悯人回来了，以色列人就把所存活基列雅比的女子给他们为妻，还是不够，百姓为便雅悯人后悔，因为耶和华使以色列人缺了一个支派。
会中的长老说，便雅悯中的女子既然赎解了，我们会怎样办理使那余剩的人有妻呢？又说便雅悯逃脱的人当有地业，免得以色列中屠抹了一个支派，只是我们不能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们为妻，因为以色列人曾起誓说，有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的必受诅咒。他们又说，在利波拿以南、伯特利以北、在世界大陆以东的示罗，年年有耶和华的节期，又吩咐便雅悯人说，你们去在葡萄园中埋伏，若看见示罗的女子出来跳舞，就从葡萄园出来，在示罗的女子中各抢一个为妻，回便雅悯地去。
OK， 他母念不念，不念了就，是，还是师母念好了，好吧，比较你坐的比较远一点。
他们的父亲或是弟兄若来与我们争竞，我们就说，求你们看我们的情面，施恩给这些人，因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没有给他们留下女子为妻，这也不是你们将女子给他们的，若是你们给的，就算有罪。于是便雅悯人照样而行，按着他们的数目，从跳舞的女子中抢去为妻，就回自己的地业去，又重修城邑居住。当时以色列人离开那里，各归本支派、本宗族、本地业去了。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
好，谢谢。我特别注意最后一节，这整个四世纪里面，他最后一节是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我们大家可以思想一下，我们以色列人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他们的面临的就是有一个支派快要灭绝了，那个便雅悯人他们只剩整个支派只剩下600人，而这600个都是男人，那完全没有 女人剩下来。那导致这个原因，为什么导致这个原因呢？有这个问题，大家没有想想？很简单啊，就最简单的是他们就是给那个以色列人把那个便雅悯人都杀都杀掉了，只剩下就是他们因为跟他们征战，然后把所有的人都杀掉，只剩下600个人。这本来他们的意思是所有整个支派都要灭绝的，但是这600个人呢，他们就逃到那个田里去，他们就逃掉，所以就没有杀掉。要不然的话，这600个人他们性命也不保了。那他们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去用啊，
就把其他的人都杀掉。
对不对？就找到另外支派，把其他人杀掉啊，然后把他们的还没有出嫁的女人啊，就给他们600个人为妻。但是呢，这600个，这他们杀掉以后，剩下呢还不够，只有400个。那么怎么办呢？他们就走去跑去去抢去抢来其他的那个女生，抢来给他们其他人做妻子。他们用这个方法来解决这个便雅悯人不在地上完全被除灭的那个问题。大家同意他们解决的方法吗？啊，大家都摇头了，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就会再从这个角度来看。那我们先从看看这因果的关系啊，有因就有果啊，那有果必有因。好，再我先讲一个故事啊，在那个印度有一个村落， 里面呢的人那个发现呢，最近呢好多的那个那个 malaria 中文怎么讲？黄叶病
啊，
疟疾病。那为什么呢？他们就发觉，然后最近呢很多蚊子啊都在咬人，那所以很多人都有这个那个疟疾病。那他们怎么解决问题呢？他就用那个那个杀虫药，那个 DDT 大家听过了啊 ，DDT 那个杀虫药，把那个喷到那个那个水沟里面啊，那个把希望把那个蚊子都杀掉。那真的，他们用了很多的药，把那个蚊子都除掉了。但是呢，他们发现了后来没有蚊子了，那有什么问题？一个新的问题出来，就是很多老鼠跑出来了。这变了，那个老鼠到处在跑，另外变成那个从蚊子的问题变成老鼠的问题，他们就在想，为什么蚊子问题没有了，现在有老鼠的问题呢？原来他们发现呢，这个 DDT 是可以把蚊子杀掉，但是呢，他们也碰到这些那个 lizard 中文叫什么讲？
蜥蜴。
蜥蜴啊，谢谢，我今天上中文课，蜥蜴。蜥蜴啊，他们碰到的蜥蜴上面，但是蜥蜴那个杀虫的药呢，就不会杀掉那个蜥蜴。但是呢，因为蜥蜴呢，它被这些那个杀虫药碰到以后呢，他们的动作就比较慢了，他们跑得慢的时候怎么样呢？那个猫都吃掉他们了啊，猫就是因为那么蜥蜴平常跑得很快，他们都吃不到，就知道比较困难吃。但现在它跑得慢的时候。猫呢就很容易就抓到这个蜥蜴把它吃掉，但是呢猫就把这个蜥蜴吃掉以后呢，因为蜥蜴身上很多的 DDT 就把猫杀死了，这个猫死了，那老鼠都跑出来，那个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那我们就是看到这个因跟果的问题哈，因为有蚊子他们用一种方法来处理，带来不同的后果，这个后果呢，也带来其他的后果，结果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啊，好，我们从这个因果的关系呢，我们看看哈，人生呢有复杂的因果的关系，那刚才讲了很多的不同的因果，那起因会影响到意想不到的地方啊，我们的起因呢，有时候就刚才所讲的例子啊，这个有，因为他用那个杀虫药的时候，结果呢有不同的后果。那我们用待会我们再详细来讲这个智慧与理性的那分别的地方。那智慧呢，就是从圣经的角度来，是从来自神的启示。理性呢，是我们思考的能力。OK， 这个也很重要。好，我们从一个一种来分析刚才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遇到的问题他们怎么样来解决。那我们先看看那冲突的层次的辨别。当人与人之间冲突是不能避免的，一定有了，无论在家庭里面，在工作里面，在学校里面，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们甚至在高一个层次，就是那个社会里面，国家跟国家的问题都一定有冲突。那我们先看看冲突呢，其实有几个层次的，一个是表面上的问题，一个我们做 surface problem， 一个是表面上的起因，我们很从那个表面上看呢，它的 cause 是什么，它起因是什么，但是呢，根底里面是什么问题呢？ What's a root problem？ 还有那个根底的起因，那个 root cause 是怎么样？那我们美国人说一句话就是 It's more than meet the eye， right？ 这不是我们眼看到那么简单。那我们先从那个表面上的问题来研讨这个今天的经文。那表面上我们看到是看得见的行为啊，那个他们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杀戮，是不是？这是杀戮。会众就打发12000大勇士，吩咐他们说，这个是四世纪的21节第十节，你们去用刀将基比亚。基利亚雅比的人，连妇女带孩子都击杀了，所当行的就是这样，要将一切男子和已嫁的女子进行杀戮。他们要问那个他们的 的看得见的行为，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去杀人啊，还有绑架。在他们在基比亚利中遇到了400个未嫁的处女，这在他们到迦南地的示罗营里，全会众打发人到离门旁的便雅悯人那里，向他们说活木的话。当时便雅悯人回来了，以色列人就把所存活的基利亚比的女子给他们为妻，还是不够，他们有600个，他们只找到400个处女。那么继续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就吩咐便雅悯说，你们去，在20节说，在葡萄园中埋伏，若看见示罗的女子出来跳舞，就从葡萄园出来，将示罗的女子中各产一个为妻，回便雅悯地去了。他们继续就绑架的行为，就把这些处女都他们在他们跳舞的时候，把他们从葡萄园里面带走了，绑架他们。于是便雅悯人照样而行，按照他们的数目，从跳舞的女子中抢去为妻，回到自己的地方去，又重修成立居住。好，好像问题解决了，是不是啊？好像，但是我们看到表面上的问题，他们就有杀戮跟绑架。但是呢，我们在想，就是这起因是什么呢？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他们这样做呢的起因呢，就是因为他们内心里面的态度 ，OK， 就是他们的 attitude 啊。刚才就是 visible action， 现在是内心的态度。他们很愤怒，以色列人在米斯巴曾起誓说，我们都不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啊。他们就愤怒，结果他们这样讲的话呢，他们就要起誓，然后就说，你们任何人把女儿嫁给他们，你们就应该就要从民中出去。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很内疚。以色列人当为他们的弟兄便雅悯后悔说，如今以色列人中绝了一个支派了，我们既在耶和华面前起誓说，必不将我们的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现在我们当怎么样处理，使他们剩下的人有妻呢？那么他们，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已经起了誓啊，现在呢，他们有发现他们不能够把他们自己的女儿嫁给便雅悯人，他们就为了他们后悔，他们也很内疚。我们做这件事情，现在我们既然create 了这个问题，现在呢，我们也不能来很简单解决。上面这两方面都非常内疚。然后呢，他们就用这个叫 rationalization 的合理化的方法去处理。他们就吩咐便雅悯人说，你们去在葡萄园中埋伏，若看见示罗的女子出来跳舞，就从葡萄园出来，在示罗的女子中各产一个为妻，回便雅悯去。他们就给他们这个计谋，到那个示罗那边，他们跟着对那个便雅悯人说，他们的父亲或是弟兄若来与我们争竞，我们就说，求你们看我们的情面，施恩给这些人，因为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没有给他们留下女子为妻。这也不这你看你很好笑，这也不是你们让女子给他们的，若是你们给了就算有罪啊，如果你们给了就算有罪。所以呢，我们用这个方法让你们是无辜了啊，因为你们起了誓以后说不能把女儿给他们，现在不是你愿意给他，是他们抢的，那这个是不是你们的问题啊？这是那个 rationalization， 他们把这个问题合理化，把一个不应该做的事情把它看成一个很有道理听起来很有道理的那个方法来处理。所以呢，他们要去用这些去杀人啊，去绑架，因为他们内心里面的起因就是他们很愤怒啊，他们在这样起誓，他们内疚，还有他们把事情合理化。然后呢，第三个层次呢，就是根底里的问题，所谓的那个 root problem。那个在我们再看表面上他们杀人了，起因是由他们心里面有不平，他们用不同的方法去，但是根底你的问题是什么呢？根底你的问题就是他们的品性，他们品格，就是那个 character， 其实他们这个根底的问题呢，这不是在现在才出现，在以前我们那个看那个四世纪时候已经出现了。问题是什么呢？他们道德衰落啊，道德衰落。在十九章的时候，我们回想到那个时候，在以法莲，在以色列人中没有王的时候，有住以法莲山地的那边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妻，妻行淫离开丈夫回犹大伯利恒，到了夫家，在那里住了四个月。二十二节讲，他们现在正欢唱的时候，城中的匪徒围住房子，连连叩门，对房主老人说：“你把那进你家的人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合。”好，你们看到那个时候道德到了一个那怎么一个谷底的地方啊？那个第一利未人他娶妻了啊，另外呢，那个他们娶回来的女人呢，她又行淫。然后呢，他回到父那边，后来那个利未人就回去要接那个夫人回来。那我们都记得，我们有他要读的时候念哪一章的时候，他们那个有一个老人家就把那个利未人接到他那个他家中，那个丈人啊，把他接到他的帐中，然后他们那个其他的匪徒就要把他们抢走啊。那这匪徒呢，就要与这个利未人来交合。后来呢，更要那个利未人把他接推出来，他们把他杀了啊，然后呢，把他强奸，然后把他倒死啊。后来，那我们再看后来的问题。我们看到那个时候那个道德的那个衰落的一个地步啊，到那个整个城的人就是这样子，不是一两个人犯罪。他们说城里的很多的犯那个匪徒都要围住房子，很多的人这样做。另外呢，他们也很多怨恨苦毒啊，他们根底里面的问题，在21章22节到3节，以色列人来到伯利恒，坐在神面前，直到晚上放声痛哭，说：“耶和华是派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为何以色列人中有这样缺了一字派的事呢？”他们就到神面前，就好像把这个问题带回神，说：“让这件事情发生。”他们更就好像就这个怨恨，就我们常常说 Why me？ 为什么临到我们当中，在我们也是以色列国里面会缺了一个支派呢？他们就很怨恨，很苦毒。那叫这个 bitterness， 刚才我们念了，他们就说好像是以色列的神使以色列少了一个支派。他们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他们要道德的问题，有心里面的怨恨的问题，这个就是代表当时的人他们的品性的品格。另外呢，另外一方面，他们的那个品性的问题，就是我们以前有谈过，就是他们很一方面以色列很自义，便雅悯人很骄傲啊。20章17节，便雅悯人之外点出以色列人拿刀的共有40万，都是战士。那时候以色列人只造了40万的兵那个军队啊，从各个11个支派里面，而且军队都集中起来，要去跟以色列人跟便雅悯人征战。他们就觉得我们现在是对了，因为那个时候便雅悯人将他的妻的身体割成12块，都送到不同的支派里面。那个他们就觉得这个为什么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就要打起那个正义的旗号，要去征讨那个便雅悯人。他们以为他们40万人一定可以战胜那个2万多的那个便雅悯人。但是另外一边便雅悯人呢，他们也非常骄傲，因为他们的士兵呢非常的有非常好的那个技巧。便雅悯人就在13节说，便雅悯人却不肯听从他们弟兄以色列人的话，便雅悯人要从他们的各城里出来， 聚集到基比亚，要与以色列人打仗。那时便雅悯人从各城里点出拿刀的共有二万六千，另外还有基比亚人点出700精兵，在众军之中有拣选的700精兵，都是左手便利的，能用击拳摔石打人，毫发不差啊，毫发不差。他们就觉得他们见了这样的精兵啊，他们有点的骄傲，说我们一定可以，我一定没有问题。另外他们也有一些那个民族性的骄傲，他说你们来哦，我们一定要保护我们的人啊，保护那个基比亚的人啊，他们就这个骄傲在里面。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根底里的问题造成这些问题呢，就是跟他们有道德的衰落，他们怨恨苦毒，他们自意骄傲。我们再看下去，最后了，就是根底里的起因是什么？什么是里面根底里的起因呢？那个 root cause 是什么呢？ root cause 就是刚才说最后一节，那是以色列人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他们就违背了神啊，他们过孽啊，他们个人任意而行。我们待会会再从这一节经文，我们再从另外的角度来分析这一节的经文。这个问题就是他们的那个生命的问题啊，他们的生命里就出了问题，他们不服从神啊，他们任意而行，他们要用自己的方法，不走那个神给他们的方法。他们这个我们常常在那个耶稣常常讲这个破裂的时代啊，这个时代。很多时代都是很破裂的。那我们从这个在那个summarize 一下，里面讲到层次的冲突的层次，表面上的问题就是那个行为呢，他们的杀戮绑架；表面上的起因呢，就是他们的态度，他们的 character， 他们愤怒内疚，把事情合理化；根底的问题就是他们品性。那对不对？态度是 attitude， 品性是 character， 他们道德衰落，他们怨恨、自意、骄傲，根底的起因是他们生命里面的问题，他们回背神，他们破裂。OK， 那这个不同层次冲突的时候，我们不要单单看那个表面，而是到最后是问题的解决的问题，应该从那个生命那边来解决。我们只是从行为上面是可以来改变。他们还是态度也会有问题，改变了态度的话呢，他们本质这个品性里面还是要更改，到最后最重要的还是生命方面要什么的那个要更改的地方。那对敌人的应对是怎么样呢？当敌人来的时候的行动这样子，人的支援的方法，就刚才那个。那我们很直接的一个方法就是利未人的切被杀，那自然的反应那个利未人呢，他就把他的切的身体啃成12块，送到不同的支派，要人家来同情他，来为他报仇。但是什么才是正确的回应呢？神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大家个人回去仔细想一想啊。以色列人要惩罚便雅悯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起兵啊，40万的兵来要把那个跟那个也是那个便雅悯人来要他们将那个基比亚人交出来，那么要跟他们征战，要打仗。这个是人的方法，但是神的方法是什么呢？这什么是正确的回应呢？便雅悯人他们拒绝交出基比亚人啊。他们很骄傲，他们有一个民族性啊，我们上次讲的 tribalism 啊，另外那个部落的性情，还有他们也骄傲，他们说他们不会有问题。他们就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以色列人怎么样呢？当看他们拒绝的时候，就起兵跟他们打仗，杀了他们差不多所有的人。当便雅悯面临灭绝灭族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就用不同的计谋，把他们给他们600个妻子， 这个都是刚才就是人的方法，但是我们看到那个问题哈、啊，每一个他们解决的方法都有一个问题，因为他们没有第一用神正确的回应的方法，第二他们没有达到根本的地方，根本的地方就是他们要在整个民族在神面前来悔改，重新在神面前有这个跟神的鸟相相交，有顺从神的生命。那刚才我们讲到智慧和聪明，智慧和聪明有什么分别呢 ？Wisdom 跟 understanding， 敬慧的箴言第九章第十节说：“敬慧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智慧人的智慧呢，是从耶和华敬慧耶和华来开始的。智慧耶和华用神的角度，这个才是我们的智慧。当时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呢，他们不是从一个敬畏的态度啊，他们没有这个智慧来处理这件事情。当我们要智慧的时候，我们从一个敬畏耶和华，我们用从神的方法，从我们圣经所学到的教导的那个观念和那个准则来处理事情。用人的理性的回应呢，很多时候就有很多的 conflict。anxiety 跟 anger 和冲突躁累跟那个愤怒，我们看到那个以色列人他们的很快的那跟那个便雅悯他们的回应是怎么样，从神的原则的对局势做出的反应呢，是忍耐平安跟感恩啊，由他们当时是比较有忍耐有耐性来处理这个问题，在分析的时候，他们第一发现那个利未人他也是一个罪魁啊，他把他的贴退出来，他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用那个平安那个 peace 那个和平的态度，不是要他们应该来那个摆平，不是要靠用打仗。他们也要感恩啊！他们当对在神面前感恩的时候，他们彼此也 appreciate， 但特别对神的感恩的时候，就会出掉很多的问题。当我们一般遇到的问题，我们会很躁累，我们焦虑啊，很愤怒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跟人家起了冲突。但是呢，我们试试看，我们用神的方法。我们试试忍耐，用一个和平的态度来处理事情，用一个感恩 的心态来处理那个事情。好，对不起，我拿点水。好，刚才我们再一次重温我们层次的辨别啊，我们那个记叙单上面都有这个图表，我们可能试试的把它填上去。那就是表面上的问题，表面上的起因，根底里的问题，根底里的那个起因，一层一层的分析和了解。当我们将分析跟了解以后呢？我们就会有那个针对跟解决，我们解决的不是先从表面上的问题，我们先从根底里的问题来解决这个问题，再一步一步的。当我们解决了 recourse 的问题以后呢，以后的问题就比较一层一层的去来解决，而不是单单就从表面上的问题来解决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刚才讲的因果啊，有可能会 create 一个新的问题。那刚才呢，我们看到回到我们刚刚开始时候讲的例子，说那个印度的村落里面啊，他们有这个蚊子的问题啊，又有这个疾病，有那个疟疾，然后呢，是因为蚊子的问题啊，他们呢就用那个他们就用那个杀虫药 DDT， 结果呢令到那个四亿他们也跑得慢了，也给猫吃掉，猫死了，中毒死了，那个老鼠都跑出来了。那他们要怎么样？如果他们用人的方法，他们第一个问题，他们会用什么方法？最直接的问题，啊，用杀老鼠的药，对不对？啊，就用那个杀老鼠的药来处理的时候，但是呢，我们看到可能从用杀老鼠的药，可能也有也引起新的问题，对不对？啊，那用杀老鼠的药，可能老鼠它吃了死了以后就。满地都是死老鼠，也会有不同的卫生的问题，或者呢小孩子捡起来了吃掉了啊，也是有不同的问题。所以他们后来发现，他们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他们不再用杀老鼠的药，他们从外地运来很多的猫，用那个自然的方法来处理，就把那个猫带进来，来把那个赶走那个老鼠。好，我们看看。从这个问题我们想到那个表面上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有疾病啊，有那个疟疾 ,OK。那个表面上的起因呢，是因为很多蚊子啊，所以呢他们就用那个杀虫药 DDT 来要处理这个问题。但是呢要比较再往里面下，根底里面的问题是什么呢？根底里面的问题就是卫生的问题啊，那么卫生设施不够啊，他们那个水沟啊，很多对很多的污水在里面没有好好的处理，这个是他们居住的卫生的环境的问题。当你再看你当时你单单处理这个污水跟那个卫生的环境还是不够，因为根底里面还有那个起因的 root cause 是什么呢？ root cause 就是他们的居住的环境都是很差啊，他们。那个很穷，也没有好好的那个教育，关于那个公众的卫生安全的问题。如果你他们要解决问题，就要先从这个教育啊，跟改善那个生活环境这方面来解决，而不是单单从那个放杀虫药，或者是单单把污水处理，但是还没有完全的处理这个根本的问题。因为如果那个居民他们没有这个公众卫生跟那个公德心的那个问题里面教育的话，以后还是有很多的这个问题会永远会发生。所以呢我们要解决问题，不单是表面的解决表面的问题，而是到里面根底里面的起因那边来解决。那另外一个方法，我们来分析这个今天的经文呢，就是我们看到表面上的问题啊，那个 surface problem， 个人任意而行啊，他们这样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好像他们都是根据个人，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标准啊，个人他们用喜欢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表面上的起因就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中没有王啊，刚才所讲的。那是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但是不是他们不是因为没有王，所以他们是任意而行。其中根底里面一个问题，他们是要效法这个世界。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五节，后来他们到撒母耳的时候，因为撒母耳那个时候已经年纪老迈，他们说你也不能再做我们的领袖了，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他们心里面就要跟其他的那个其他国家平等，因为他们其他没有国都有他们的王。当他们记得我们当以色列人进那个迦南的时候，跟很多的王征战啊，没有国他们都有王，他们就说我们要像他们一样，他们有王，我们也要一个人为王来治理我们。这个上面根底里面啊，他们这个问题。但是最后根底里的起因是因为他们拒绝神为他们所准备的领导的方法。神是本来是通过开始之后摩西亚伦来治理他们， 然后摩西亚人走了以后，用不同的祭司跟那个士师，然后那个 priest 跟 judges 来治理他们。然后呢，也撒母耳，他们最终他们要知道领导他们的是神自己，神才是他们的领袖，不是人当中一些那个好像其他国家一个王。然后他用这个方法，通过神不同的制度来治理他们，而不是有一个那个王，那个王呢就是一个好像一个 supreme commander， 就是最高的领袖，人家都要每个都要向他跪拜。他们要他们神要他们注意的，他们是要向神来那个跪拜。所以摩西亚伦撒母耳他们通通呢，他们都只是来代表神，他们都是以神为首的，要他们把人带到神面前。那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表面上可能他们都任意而行，他们去杀人去绑架等等，那个因为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他们还有道德的帅乐等等，那因为他们没有王，但是没有王只是一个表面的那个起因，因为根底里的问题，他们要效法这个世界啊。我们看到罗马书12:20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就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的善良啊，纯真可喜悦的旨意，这个才是神的方法，要我们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人家有什么我们也有什么。那最后呢，我们是要顺从神的领导的方法，不是刚刚看我们像其他的看到人家怎么样做我们这个怎么样做。好，那今天呢，那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学到一些什么属灵的功课呢？第一，我们在社会上跟今天在社会上许多的问题跟世事时代的问题同一个根源啊，就是那个 root cause 是什么，很多就是个人任意而行。我们的国家要当我们的国家进一步远离神的时候呢，问题会变得更糟。我们记得当那个我们要当那个美国他禁止了那个学校祷告 school prayer 以后，那个社会的道德就我们发现那个根据统计一步一步的往下坡走。当一个国家要远离神的时候，问题就变得更糟。所以我们要记得常常为我们这个国家跟我们的国家的领导人来祷告。人类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需要学会如何来面对啊，用进行分析和正确的处理，而不是要逃避。刚才我们处理方法都刚才我们要一步一步去分析，然后一步一步的去回应。我们不应该让我们的负面的感情，我们愤怒、怨恨、骄傲来驱使我们做非理性的那个决策。比如说他们去发誓说我们不要将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啊，这个没有神没有这样的要求，他们要因为从他们的愤怒怨恨里面他们有这样的就他们做这个那个就做这样的誓言啊。那他们因为他们用那个用做一些非理性的决策，用一些补救的方法啊，他们就是用他们的 rationalization 去杀了更多的人啊，把他们的400个处女带回来嫁给那个便雅悯，另外又去抢那个绑架那些在跳舞的处女。那他们用这些补救的方法都不是神所喜悦的。我们需要查验根底里的问题的 root problem 和根底里的 root cause， 而不是表面上的问题和跟表面上的起因。我们真的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一直在灭火啊，这个有这个问题来了我们就有处理这个问题，那问题来了要处理那个问题，但是当你没有好好的处理根底里的问题的时候，你们常常就要做那个灭火的行动。那两个错不能成为一个对，那 two wrongs does not make one right。 他们要为了他们要他们快要灭了那个以色列的便雅悯的人的族，他们做错一件事，他们呢为了要让这个便雅悯的支派能够 继续存留下去，他们就做了另外一种措施啊，去杀更多的人，去绑架，把他们来补救他们以前的错。但是这两个错呢，不能成为一个对啊，就是两个错的事情。Two wrongs do not make one right。啊，他们应该怎么处理呢？就回到他们为什么要做发这个誓言，从这方面来处理这个问题，在神面前来那个悔改，然后将他们女儿嫁给他们，也是一个比较适合撤当的解决的方法。那最后我们应该用来自神的原则来处理问题，而不是当人的推理来。这对于特别是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的那个做领导的更为重要。好，最后一些问题，在这个礼拜我们回去好好的自我一些反省的问题。第一就是，当我作为领导的，我怎么样来处理冲突？这个领导呢，不是单是在教会里面啊，可能在公司里面你是那个做一个 supervisor， 做一个 manager， 在家庭里面你作为家长，你怎么样来处理冲突？啊，在那个家庭里面怎么样来处理这些事情？我需要处理任何的愤怒，对人的愤怒，对自己的内疚，我对神的怨恨吗？我心里面有没有什么还没有处理的问题？对其他人的愤怒，对自己以前所做的事情一些的内疚，和对神的一些心里不平一些怨恨，我们要来处理，有没有这些问题要处理？我能够谦虚的承认自己的错吗？还是用其他的事更做越来越错的事情？我有时候会倾向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而不是去反省自己的态度和动机呢？啊，刚才我们讲到合理化 rationalization 带来的结果，让我们求神给我们的有智慧和聪明去带领和引导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同事跟我们的家人。好，最后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的祷告。天父，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我们先来感谢主。我们是看到人的智慧是有限，我们用人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可能会带到更多的问题。所以呢，就求你给我们从天上来的智慧，所以敬畏的态度来做解决问题的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天父，我们求你真的让我们做一个敬畏你的人。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让我们都从成为一个智慧人，都是一个顺服神你的一个孩子。主，我们把今天我们所讨论的都求你帮助我们放在我们心里面，也晓得怎么样在以后的生活里面应用。我们这样的祷告，叫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